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4月2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后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趋向啊，第二个是习近平与川普在伊朗战争中的对抗与博弈啊，第三个是美军封堵不严，伊朗船游轮逃出升天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3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头条新闻是金融时报报道，货运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13号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至少有34艘和伊朗有关的邮轮突破了封锁，其中19艘邮轮从伊朗装载油石油之后开出了波斯湾，另外还有15艘邮轮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前往伊朗。那在这34艘邮轮当中，有6艘装载了总计1070万桶伊朗原油，货值达到9.1亿美元。那么其中有一艘成功开出来的邮轮叫多雷纳号，这是一艘伊朗的超级邮轮啊，这艘邮轮在关闭应答器的情况下完成了它在波斯湾的航行，绕过了美国的海上封锁。那么以前伊朗战争处于停火阶段，美国和伊朗达成了2个星期，伊朗现在和伊朗战争处于停火的阶段，美国和伊朗达成了2个星期的停火安排。那么原定是4月22号晚上结束，美国总统川普4月21号宣布延长停火，但是没有给出期限。那么就在这停火期间，川普第二次没有启动。那么川普在延长停火的同时明确表示，海上封锁不会取消。美军中央司令部在4月22号说，从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经迫使29艘船只掉头或者返回港口。但是从货运追踪数据来看，美国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封锁，一部分邮轮仍然能够通行，说明什么？说明封锁它不是做不到啊，这美军不可能做不到，他要把它全封死应该是没有难度啊，又有卫星，又有雷达，又有直升机，又有快艇，美国要把它封死是没有问题的。那它保留一些缝隙啊，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川普的安排吧啊，这是一种政治安排。美国人做事通常会留有余地啊，这是一方面。基本上当然从川普的表态到美军的执行，这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这中间的差距可能就是政治吧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集体抗争记录网站叫昨天报道，港资企业华盛玩具在广西玉林4家工厂4月20号同时关闭啊。那么4月17号到20号是广西的3月3小长假，那么华盛玩具就在假期期间发布关厂通知。那么假期结束之后，10000多名工人返厂，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工作啊。那么4月21号，大概5000名工人发起维权行动，要求工厂这个华盛玩具结清拖欠的工资，并且按照法律规定补偿啊。那么工人一度堵住厂外的道路，希望引起社会关注，警察到场将人群驱散。直到4月22号，这起事件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华盛玩具在停业通知中把关厂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环境恶化。他说中美关税摩擦持续，海外订单减少，同时客户拖欠了大量的货款，他们资金链断裂，所以全面停止了业务。华盛玩具还承诺优先保障员工工资和经济补偿，但是工人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去年年底华盛关东莞的工厂的时候， 他们只补偿了半个月的工资。按照中国劳动法，企业应该按照 N 加一，就是工作年限加一的标准进行赔偿。那显然只赔半个月呢，当然是不符合规定。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追究啊。华盛玩具是1976年创立，81年进入中国内地设厂。他先是在广东，后来在广西，然后再把厂搬到越南。他总共在广东、广西、越南有11家厂，员工超过2万人。他属于大型的玩具代工企业。那近年来随着订单持续的减少，那么华盛玩具连年亏损，终于到了要关厂的地步。那这种关厂对这个当地的经济打击最大，但是最终承担冲击的就是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中国的美国商会，在中国的美国商会4月23号发布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在4月7号公布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正在引发在华外资企业的担忧。那么这项规定授权中国政府对认定为损害中国工业和供应链安全的外国公司或者个人发起调查并限制出境。美商会的会长哈特在4月23号的记者会上说，这项规定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企业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他指出，目前美资企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撤离中国制造的情况，但部分企业正在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分散风险。那如果这个规定对这种多元化布局形成限制，就会带来明显的问题。哈特说，这种做法本身存在矛盾。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地强调供应链安全，却持续地重塑自身的供应链体系。他要自己要重塑自己的供应链体系，维持供应链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又限制外资企业基于风险管理进行供应链调整。这件事情欧盟商会也提出过，中国的欧盟商会4月13号也提出来，他说欧盟商会说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的条款模糊啊，缺乏清晰的界定，那么一些正常的商业决定会被解读为威胁中国供应链安全，甚至存在职员被限制出境的风险，这会明显的提高欧洲企业在中国运营的不确定性。那么过去两年，西方国家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担忧持续的上升，那么中国对稀土进行管控加大了这个担忧，所以跨国公司都在推动去风险化的一个行动，其实就是把供应链至少一部分转移出中国。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不断地扩大国家安全监管范围，那这个政策方向正在对外商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那这个政策效果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外商出走啊。第四条，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22号推出一系列法案，他提出一系列法案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目标是限制人工智能的技术流向中国，同时又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第一项法案叫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议，多边协调法案，这是最受关注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把美国政府此前通过行政命令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写到法案当中，防止未来政府这个出现更替后会放松限制。法案还要求美国要推动荷兰、日本采取同步的措施，防止中国绕开美国直接从阿斯麦尔、东京电子等企业获得关键设备。同时这个法案还禁止美国和盟友的企业为中国的设备提供维护、升级和零件更换，明确要求把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列为重点限制对象。 这是第一个法案。第二个法案叫防止美国闭源人工智能模型被提取法案，就是防止中国通过模型蒸馏复制美国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第三个法案就是芯片安全法案，这个主要是要求人工智能芯片具备定位和追踪能力，防止芯片通过第三国转口进中国。第四个法案是人工智能出口监管法案，它是限制川普政府绕过国会，单方面批准英伟达等企业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那么第五项是出口管制举报奖励法案，第六个是出口管制执法强化法案，很多啊，第七第八反正都是很多。总之这些法案的目的就是一个，美国国会系统的加强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的出口限制，一系列的法案，总共有八个法案，我看一下，应该是八个法案啊，七项法案，总共是七个法案啊。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数位发展部4月23号表示，台湾政府机关将全面禁止使用中国导航软件高德地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天表态说，国防部将配合这个政策，禁止台湾的官兵下载使用高德地图，已经通令全体国军执行啊。数位发展部指出，高德地图可以查看台湾部分道路的红绿灯倒数计时跟 3D 街景，这些数据可能会被传回中国，这不用疑问，一定传回中国，不是可能啊，存在资讯的安全风险。基于这个判断，数位发展部已经把高德地图列为可能危害资讯安全的产品，按照规定各级政府机关不得下载使用。那么相关风险评估报告预计在5月份公布。数位发展部长林益静进一步的说明说，高德地图使用的底图资料并不是台湾本地采集，而是向荷兰公司购买，红绿灯倒数功能也不是直接接入官方系统，而是通过用户在路口停车和起步的数据进行推算。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说，只要软件存在治安疑虑，资讯安全疑虑，就会采取这个，就会纳入评估范围，一旦涉及国家安全就会直接禁止使用。顾立雄同时强调，不只是导航软件，中国卫星每天都会经过台湾上空，台湾国军早已经在战术上已经采取了隐蔽的措施，这是基本的作战要求。整体来看，台湾正在把数据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围，那么相关的管制措施也正在持续的扩大。第六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北师大校园媒体叫金狮学人最近宣布注销啊。金狮学人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学生刊物，金狮学人从2013年开始运营一个微信公众号，他长期发布学术科普、校园权益和社会议题的内容，影响力逐渐的走出了这个北师大的校园。金狮学人成员发表文章表示，这次所谓的注销实际上是在长期压力之下被迫关闭，只是换了一个说法。金狮学人长期关注劳工权益、流动人口等议题，这些内容不在官方主流叙事之内，也容易触碰这个监管边界。2017年的11月，金狮学人报道红绿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文章发表当天就被约谈，并且要求上缴这个审核权。从那之后，金狮学人的生存空间持续的收缩，办公室被收回，公众号停止更新，内容逐渐被清空，最终彻底消失。那么金狮学人的成员说，金狮学人600-700篇文章全部消失，没有留任何的档案，那基本上可以彻底清除啊，这不是一个，这个事件并不是个案啊。2024年11月到12月， 中国高校集中清理整顿校园的媒体账号、新媒体账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传媒大学短时间之内一口气注销了1000多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国的高校连校园媒体的生存空间都没有，大学生的表达空间也消失，在这种环境下，所谓的学术自由也不存在，没有表达自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谈不上教育，更谈不上成长。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国会4月23号通过专属经济区渔业主权法修正案，修正案把韩国专属经济区内非法捕捞的罚款上限从3亿韩元提高到15亿韩元，翻了5倍。那么15亿韩元是多少钱呢？人民币695万，就700万吧。这次修法的背景就是中国渔船长期越界捕捞的问题。2025年去年的9月到10月，在韩国的专属经济区平均每天有190艘中国的渔船在越界捕捞，情况非常严重。那么这次通过的专属经济区渔业主权法修正案，在执法机制上要求韩国的海洋水产部和海警联合组建机动执法力量，加强巡查和查处，重点是针对中国渔船的无证作业和越界捕捞行为。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12月要求大幅提高担保金和罚款的力度，所以到了今年3月，韩国政府把外国渔船非法捕捞的担保金上限提高5倍，提高到2亿韩元，就是将近93万人民币。那么整体来看，这次修法不仅仅是提高罚则，更强调的是强化它的执法体系，就是中韩之间的这个海上资源和执法摩擦。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众议院4月23号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按照日本立法程序，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后，通常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最终成为正式法律。那么根据法案，日本将会成立新的国家情报体系，核心就是设立一个国家情报会议，作为最高的统筹指挥平台，它下设国家情报局，负责具体的执行和协调。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官方长官、外务大臣、法务大臣9名内阁成员，统一协调安全保障、反恐等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负责整合各个省厅的情报，并且拥有向各个部门索取情报的协调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长期推动强化情报能力的建设，随着这个法案的通过，高市早苗还计划继续推动防止间谍法立法，并且推动设立独立的对外情报机构。整体来看，日本正在把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报资源统一纳入指挥体系，提高情报的整合能力和政策响应效率。这是第八条。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霍恩4月22号在年度网络安全会议上说，英国平均每星期遭到4起国家级的网络攻击，每个星期有4起，这些攻击主要来自外国政府有关的黑客，包括中国、伊朗、俄罗斯。霍恩在演讲中第一次把中国定义为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级对手，这个表述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一般性的网络威胁来源，而是具备国家资源、情报体系和军方支持，能够持续地进行高强度的网络攻击的对手。英国政府同时公开指出，中国的黑客曾经攻击英国选举委员会以及英国国会议员的系统，近期还发生了中国黑客窃取英国武装部队个人信息的事件。从整个趋势来看， 欧洲国家过去两年开始更公开、更集中地指责中国发起网络攻击。那么过去即便有所怀疑，通常是只提国家支持的网络黑客组织，避免直接点名中国政府。那么现在这种表述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直接明确地指中国政府。第十条新闻，路透社和 Ipso 4月2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移民政策、驱逐移民政策，正在给共和党11月份的中期选举带来明显的压力。民调显示，52%的美国人不支持主张驱逐移民的候选人。就是如果你主张驱逐移民，这个候选人就不被支持，52%。42%的人表示支持。所以你看，其实川普政府他的移民政策不是没有人支持的。至少有42%的人是支持他这么干的。理解吗？就是那些你看到街头的那些，就是那些血肉横飞的现象是有支持的。美国社会是有这种力量的。在独立选民当中，反对的比例 57%， 支持比例是 32%。在政策评价上，40%的美国人认可川普的移民政策。哎，你看非常的高啊。比去年一月上任的时候下降了10个点，但是仍然非常高 ,40%。所以这项民调是4月15号到20号通过线上完成的，访问对象是超过4500名美国成年人。所以大家别以为美国人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移民，不是的。支持移民的只是刚刚过半而已啊。所以千万别以为你现在就是中国人来到美国你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的。那是有中间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与此同时，经济学人选举模型预测，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有 95% 的概率在众议院实现翻盘，他能控制众议院，那么只有 46% 的概率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也就是说，民主党可能控制众议院，但是参议院呢一半一半 ,46%、小一半。但从历史规律来看，这个趋势并不意外。美国政治存在一个稳定的模式，总统所属的政党通常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席位。英国大英百科全书在4月8号整理的数据显示，从1934年到2018年，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平均会失去28个众议院席位，平均啊，和4个参议院席位。如果把这个平均数带入现在的状况的话，那实际上民主党有可能两个都控制，就是控制众议院也控制参议院。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 ,Political 报道，美国白宫正在制定一份国家名单，按照北约成员国对联盟贡献的情况，这其实不是贡献的情况，就是制定一个名单，一个叫好盟友，一个叫坏盟友。欧洲外交官和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这份名单在北约秘书长吕特4月8号访问美国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路透社报道说，川普政府长期对北约不满，这一轮不满是在伊朗战争背景下进一步的放大。3月15号川普在记者会上说，北约盟友应该协助美国保障霍姆斯海峡的航运安全，否则北约将会面临非常糟糕的未来。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通过撤军来惩罚那些没有在伊朗战争中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北约成员国。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反映出美国对盟友关系的重新定义，那么判断的标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体防御北约啊，而是是否在具体行动上支持川普政府啊。那么换句话说，支持川普就是盟友，不支持川普就会被定为不是好盟友啊。 所以原来北约的原则就是共同防御，现在的原则就是要听川普的话啊。这是第十一、十二。新华社报道，中纪委在4月23号通报，今年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总共查处了 18.3 万人，当然是共产党啊，共产党的官员，同比下降了2000人，其中省部级干部有56人，一个季度啊，一个季度就将近60个人，一个月就将近20个人。那么立案是 24.5 万件，同比增加了 2.5 万件。那么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30人，厅局级干部是1267人，县处级干部1万人。所以呢，从数据上来看，案件数量明显上升，但处分的人数小幅下降，说明什么？说明一方面立案数量增加，说明反腐败的入口在扩大啊，更多的案件被转化，更多的线索被转化为案件。但是另外一方面，处分的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仍然是轻处理为主啊，没有出现明显的收紧或者严打的趋势。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观察啊，这王健每日新闻啊，抱歉啊，还是不习惯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习近平和川普在伊朗战争中的对抗博弈啊。这个新闻来自于日经亚洲今天刊登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他的主笔中泽科二的一篇分析稿，他拆解伊朗战争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文章上来就讲，川普计划三个星期后访问中国，但是中美之间呢，有一种不安的气氛正在笼罩着中美关系，争议的焦点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现在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焦点，为什么？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体至关重要。文章说，白宫一个月前宣布，川普5月14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因为之前就因为伊朗战争推迟了2次，那么中美之间的核心矛盾就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中国高度依赖能源进口是中国的生命线。那么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实际上已经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结果呢，美国海军又对伊朗港口实行封锁，海上封锁。所以实际上目前的情况就是，封锁不仅仅是伊朗在做，美军也在做。那美军的封锁不仅针对伊朗，还指向谁？还指向中国，向中国施加压力啊！他的观点很特别，就是他认为美军封锁伊朗港口，实际上就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目标除了指向伊朗，还指向中国，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啊！那文章指出，中国和伊朗关系密切，中国进口了伊朗90%的原油。但一旦美国封锁持续，这条灰色通道随时会切断。事实上没完全切断啊。那迹象出现，已经出现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阿曼湾拦截并扣留了一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货船。他说，对中国来说问题非常直接。中国经济现在高度依赖出口，也就高度依赖制造业，而制造业的能源需求是刚性存在，那么中国的能源进口又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啊，所以呢，霍尔木兹海峡一旦长期受阻，就直接冲击中国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一位经济学家把这场能源危机称之为灰犀牛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习近平主要的应对 停留在外交层面啊。那么习近平星期一和沙特王储萨勒曼通话的时候，他明确提出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那么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对外提出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实际上就是要求解除封锁。那么之前习近平见了谁呢？见了阿布扎比的王储哈利德，也谈到了伊朗战争。他当时是强调的是反对丛林法则。那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结果就是美国和伊朗四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啊。从现在来看，我认为很难啊。那么川普五月份再访华啊，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么另外一个存在的可能性就是谈判破裂，冲突延长。那如果美国继续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中国经济将面临持续的压力，甚至有可能进入停滞的状态。那另外一方面呢，川普4月15号警告中国不要向伊朗提供武器，那么他还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直接的信号，一方面强调和中国的合作，另外一方面保留军事威胁的空间。狠话是谁说的呢？狠话是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这个中国在封锁条件下，中国可能被迫停止采购伊朗的原油。贝森特还说，中国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为什么？因为过去五年，中国三次表现出他们不是可靠的伙伴。第一次是疫情期间，中国囤积医疗产品啊，这你看别人都记得呢啊。第二是稀土的问题啊，不这个控制出口稀土。第三就是中国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之下，中国不仅没有协助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的石油短缺，还继续采购石油。他就这么说，他说了三次啊。那么这篇文章分析说，从时间线上来看，目前这个中美关系的局面不是现在才形成的啊。川普原来是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那后来推迟啊，到了3月25号白宫设定新的访问时间，中方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保持一个模糊的立场啊。那美国提前公布这个行程本身就是一种策略，他通过公开时间表反向的约束中国的决策空间，因为中国方面高度重视这次访问，他们不愿意让这个访问成果受损啊。当然正更关键的是，这一轮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伊朗。为什么？因为今年以来，美国连续在委内瑞拉跟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都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所以这篇报道说，川普的这种布局本质上是在重塑中国的能源环境。所以在这个结构之下，中国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呢，它需要维持和伊朗的关系，确保它的能源来源。另外一方面呢，又要避免和美国正面的冲突，保障中美关系稳定。那随着川普访华的日期临近，那么川普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五一劳动节，五一假期的临近，五一是川普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川普虽然五月中访问中国，但是五月一号是他60天啊，伊朗战争60天的时间节点，川普要在四月底之前做出决策啊，你怎么办？你到底是向国会申请开战呢，持续这个战争呢，你还是撤军，还是申请延期啊？所以呢，时间窗口对于川普来说也在收紧啊。那对习近平来说，川普访华也是个时间窗口，也在收紧啊。所以整体来看，当前的局势已经从单一的中东冲突啊，它演变成一场围绕着能源通道、围绕着贸易关系、围绕着地缘政治的权力的博弈啊。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成为这个权力博弈的一个杠杆。所以结论呢，就是短期之内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那么中长期来看当然是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跟伊朗有关，跟能源有关，跟台湾有关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去看川普去中国会不会再次推迟，会不会再次推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一半一半啊，一半一半。就我的评价是，中泽科尔厉害的地方是他总是能够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一个角度啊，但问题是光有角度不行，还得有细节啊，就还得有结构啊。我认为中美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博弈高度不确定，高度不确定是基于战争的进程啊，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那与此同时，中共党内的高层顶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习近平有点自顾不暇，川普也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他怎么从伊朗战争脱身。所以这两个人呢博弈呢，就好像俩傻子打泥巴战，把其他人溅一身泥巴，这情况是这样。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我们讲讲第二个主题，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趋向。随着习近平推动中国向极权主义逆流倒退，近些年呢，学术界开始反思改革开放的政治负资产，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那么中国民主季刊今天发表了政治学者李毓修和对这个政治学教授裴敏欣，裴敏欣现在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啊，裴敏欣有很多的著作啊，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非常深刻啊。裴敏欣教授今年出了一本新书，叫《破碎的中国梦》，冒号改革如何导致极权主义复活。这本书里面提出来，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给习近平复活极权主义创造了条件。那这篇李毓修对裴敏欣的访谈，他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就是习近平体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这种体制它的内在逻辑和未来的走向。那它的整体逻辑可以概括为，制度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个人因素导致的结果啊。那我们先看事实起点。这个访谈呢提出一个关键性的判断，就是改革开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制度结构，他只是放松了这个控制啊，这就意味着集权体制没有消除，他只是被冻结了，冻住了。这一旦这个条件变化，这套体制就会被重新激活。那接下来呢，这个访谈就分析制度分析啊，机制分析。裴敏欣的核心观点是，邓小平留下了两项关键性的政治遗产。这两大政治遗产，第一个就是坚决拒绝政治改革，他维持一党专政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是第一个政治遗产。这个政治遗产你可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开搞着搞着就反反自由化，搞着就是这第一个政治遗产。第二是建立但没有制度化的集体领导机制，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但是这个安排主要是依靠党内的惯例和权力平衡，它没有形成可执行的制度约束，所以这是一个弱制度的集体领导。一旦他碰到一个强势领导人，他就很容易被突破啊。这个作为这两项政治遗产叠加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权力没有分散到制度以外去啊，就是仍然在中共的体制之内，另外一方面 内部制衡又不具备刚性啊，你就你看你看越共也是差不多，原来越共的四驾马车没有刚性，没有刚性你可以看啊，越共领导人苏宁就一箭挑了，这个情况跟中国就有点像，叫软约束，这就是习近平能够复活集权主义的一个制度性的基础。裴美琴认为习近平的崛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后毛时代的改革给集权主义死灰复燃创造了很大的便利，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访谈进一步的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能够迅速的完成权力集中，关键不在于中共集体选择了集权路线，而是在于接班人选择本身是一个折中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在2007年前后，中共高层并没有面临生存的危机啊，所以呢，他更倾向于当时是更倾向于延续胡温式的维持现状的中间路线，既没有激进的转向，也没有这个叫什么，也没有激进的前进，基本上是温和维持现状。所以习近平的上位本质上是派系博弈的妥协，它不是一个战略选择。但是制度结构决定了一旦有一个强势的个人掌握这个权力，他就可以迅速突破原有的边界。习近平就是利用这种中共这种列宁主义政党高度集权的组织形式，把这个分散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我们之前讲过啊，讲过若干个措施，他就当然还有很多具体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制度性的安排，习近平搞了很多这些事情，都是要把权力集中在他个人手里。这说明什么？说明问题不只是个人，而是制度提供了实现集权的工具。所以访谈在这里呢，就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中共的体制具有双重的能力啊。什么叫双重的能力？一方面呢，它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它可以集中资源进行推进重大工程，所以所谓的举国体制啊，它有动员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它在日常治理上能力极低啊，它没有办法有效的提供公共服务，所以这种是一个结构性的失衡。结构性的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结构性的失衡原因是向上负责的问责机制，它不是向人民负责，它向上级领导负责，这只对上级负责，不用对社会负责，所以它的日常治理就能力非常的低，导致国家在基本的治理层面长期是失效。所以在习近平时期，这个制度呢进一步的恶化，这个机制就进一步的恶化。那么以前呢，江泽民时代也好，胡温时代也好，中共是通过利益激励来维持官僚体系的运作。利益激励就是你有政绩，有 GDP, 然后呢你就奖励你，奖励你升官啊，他同时允许一定程度的灰色空间啊，他目的就要提高这个执行效率。那比如说你小金库你就搞就搞呗啊，那也不使劲的反腐败啊。那现在治理方式就反过来是反腐加高压。反腐加高压实际上这叫什么？这叫负向激励。负向激励你做反了，你做了这个事情就被打击。他这个负向激励的结果就是官僚系统不作为，不再主动作为，因为你作为就有负向的后果，负面的后果，那我就不做了呗。因为你没有正面的利益激励，有负面的激励，所以呢，就大家就躺平，就大规模的制度空转，就制度在那里，但是没人去执行啊。官员为了规避风险，选择不作为，所以整个的体系体制运行效率，就基本上就是非常，就基本上是零啊。所以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自习近平治理这么多年，他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整个的社会运行效率日益下降，经济活力日益下降，本质的原因就这个原因。所以他叫双重机制。双重机制是非常准确的双重能力，就一个能力低下，一个能力高。高就是能够他有很强的动员能力，低就是因为他的日常治理能力非常的低。那么另外再看他本身啊，访谈明确说集权体制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制度化，他的本质其实就是高度依赖个人独裁，没有独裁者集权体制就没办法生存。所以所谓的通过制度安排把集权长期固定下来，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制度可以强化个人的权利，但是它不能够代替个人。所以呢，讲到未来的走向，这就讲到未来走向，这个访谈就认为强人政治之后大概率的会回到集体领导，这是历史经验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体制内的精英他不会允许再出现一个不受约束的强人啊。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回归并不稳定啊，他因为他缺乏制度性的约束，所以集体领导本身他无法长期维持，那新的权力集中仍然可能会再次出现。所以你可以看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就搞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一段时间碰见习近平就变成了个人专制，个人专制一段时间之后习近平要下去了，哎，又可能会是集体领导。但是集体领导他本身他又没有制度性约束，他回归并不稳定，他并不是说非得回归，他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这个独裁者来独裁。所以这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但是有可能趋向于集体领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社会层面不会出现明显的放松，原因是一旦放松控制，那就大量的历史问题，大量的社会矛盾就会集中爆发。这个矛盾一爆发，历史问题又集中爆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出问题了，啊，就被冲击了。所以呢，无论是否回到集体领导，这个高压控制会延，大概率会延续。所以总的来看，这篇访谈的核心结论就是邓小平时代的出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偏离，它是制度逻辑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没有改变中共的权力结构，只是延缓了集权回归的时间，一旦制度条件和个人因素一叠加，集权就会重新出现。这件事情就算是未来出现了集体领导，如果他不建立集体领导的刚性制度，他仍然会出现个人集权。所以呢，总结结论就是，第一，中共体制内缺乏约束机制，决定了权力集中始终是潜在的趋势，这第一。第二，习近平只是个触发因素，他不是根本原因。第三，未来中国政治很可能在强人集体领导再集中一个这样的循环中不断的震荡，而不是走向稳定转型。所以裴敏欣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判断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强人之后回到集体领导但无法稳定，权力仍然会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反复的摆动。那么未来的趋势就是裴敏欣认为习近平之后大概率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摆动的过程。那么我看一下啊，然后就讲改变革的路径。讲到变革路径，裴敏欣认为真正的政治转型它不会来自单一的力量，它必须是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叠加。一方面体制内的精英需要出现反思和分化，另外一方面 社会压力必须累积到足以改变精英判断的程度，就精英对这个社会的判断觉得我们再往下走走不通了，你要累积到社会压力要累积到一个这样的程度，在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同时具备之前，中共的体制就算低效甚至失败也未必会崩溃。所以它整体来看，未来中国政治不是一个线性的演进，而是一个不稳定的循环，强人集中权力，然后被迫回到集体领导，在缺乏约束的结构下又重新走向集中啊。那么短期内是高压维持，中期呢是治理能力下降，长期就取决于体制内是否出现真正的分裂和重组。这就是他的整个访谈非常的长啊，但是我总的核心我认为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裴教授对中国政治是非常的了解啊，非常的深刻，反映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现实啊。好吧，那我们现在今天主题就这些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听起来更方便，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好，情况说一个中共人才引进的事儿。山东省肿瘤医院刚刚引进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影像学者陈小元。陈小元的学术算得上顶尖，他是新加坡和欧洲的双料院士，但是去年12月因为涉嫌对下属进行性骚扰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开除，随后被美国化学学会取消了他作为纳米医学刊物的总编的职位啊。引进这样的人才真的是不拘一格，或者说是不择手段。陈小元的事情全世界的学术圈都知道，南华早报、海峡时报都有报道，算是一个公开的丑闻。即便如此，山东肿瘤医院依然引进，这背后不排除利益链条上的学术腐败。对中共来说这算啥？骚扰。最近重庆官场地震啊，这有个官员去年出事儿，然后就查出来有一群美女公务员艾滋病，结果引起了重庆官场的恐慌。这算啥？这算啥丑闻？这中共比这丑一万倍啊！骚扰，性骚扰算啥啊？在中共官场的丑闻比这丑闻一万倍啊。情况，台湾交通部下午开记者会，表示将辅助台湾的计程车司机排除纯电计程车最高6000元的油费，表示油费太贵，政府体民所苦，知道司机谋生不易，所以发放油资补贴。其他大众运输方面，行政院已经指示采取差额补贴和油价折让的方式，协助公路客运、国内船舶和航空业者因应油价波动。你看，中国政府一分钱都没掏啊！中国政府掏的是让谁掏？让炼油厂掏啊！炼油厂不是神经病吗？这个啊。提问：专制制度永恒的缺陷就是没办法制度化的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有清一代先后经历了推举制、储君制、秘密立储制和太后指定制四种最高权力的产生方式啊。对比研究，目前除了秘密立储制，其他最高权力产生方式在中共建政后都有对应的影子。习近平迟迟不确立接班人这件事，对中共政权稳定无疑是不利的，一旦天有不测，血雨腥风在所难免。但是一旦立太子，就会给不甘事者 想象空间，对现任领导人不利。请问你认为习近平和中共会如何选择？习近平不利的原因是因为他想长期执政，长期执政通过他通过不利即不选即接班人的方式向大家表明心迹，我想执政啊，你们看着办啊，就这意思啊。所以中共已经习近平已经选择了，那就看中共其他领导人其他派系怎么选择。这已经习近平已经选择了，他就是要长期执政啊。情况今天听说河南招商引资数据造假，78亿变1亿，原来中国 GDP 这么刷出来，这不是今天了，这是上个月的事儿啊，上个月我们有报道，你就去看一下，我们有报道啊。观点，这不是今天的，这是上个月中央电视台的一份焦点访谈的一个节目里面爆出来的事情啊。数据造假非常普遍，这只是冰山一角。观点，我觉得中国经济下行不可减缓，会越来越严重啊。反正现在够严重的，我认为现在是够严重的。中国经济一直在衰退，疫情之后基本上每年都在衰退，最严重的一年是2024年，那年是最严重，衰退的最严重。去年稍微缓解，今年你看一下，今年汽车在跌啊，都在跌，所有的销售都在跌。后果很严重啊！中国现在的精英都在考编，甚至体制外围的岗位也很火热，是不是说明大家都认可这个体制？你怎么会这么想？你脑子洗得有点严重啊！是认为经济已经其他地方已经没有安全的岗位了啊？理解吗？啊，认可这个体制，那不叫认可，那叫逃命啊！美国国会国防听证会听到议员直接讲中国是轴心国的主要国家，我不禁笑了。美国议员直接认定中国是现代轴心国，看来美国真的是开始想切割中国了。那你的认识有点晚，至少晚了五年。还有吗？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好吗？观点，如果二十一大上习近平再一次和二十大一样，带着毫无悬念的新政治局常委出来，全是蔡奇李鸿忠这样的手下，那么是否意味着再也不需要分析习近平权位之类的话题？因为结果已经表明，其实习近平已经不需要通过手段来对外显示信息，返璞归真一样，不用在权位上做文章了，和老毛一样，只要他还没死，就躺在床上流口水，邓小平、周恩来连腰都不敢伸直一样。也不是，中国政治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就算毛泽东也不是铁板一块。毛泽东看，你看开八大，这边是老干部，这边是造反派，对吧？他也要平衡。所以你说习近平就算是二十大这个连任啊，这个违规连任，他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二十一大习近平是不是连任，都不意味着习近平一劳永逸的解决了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政治问题是一劳永逸解决的，你不信你问他自己，你不信问他自己，二十大全是习家军，政局委员24个政局委员全是他的人，包括他自己，一劳永逸解决了吗？并没有啊。我们当时的判断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超过了毛泽东的权力了，啊，超过了毛泽东的权力，所以他有没有解决？没有解决问题。就算是二十一大，习近平连任，他是不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也没有。 也不能够说明他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的政治不是一劳永逸能够解决。那毛泽东自己都讲，党外有党，内有党，对吧？提问：外资流出会带来什么后果？会有什么连锁反应？外资流出就是搬厂啊，关掉啊。最直接跟你有关系的影响是啥？就是高薪的岗位没有了。在中国所有的体制，这个叫什么？企业性不同性质的企业当中，外资企业给出的工资是最高的，各类企业都是一样。所有的高同一个行业里面，工资最高的通常是外资企业。那外资企业资本流出意味着啥？资本流出意味着外资企业撤走，外资企业撤走意味着高薪的岗位就没有了。那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找不着工作？大学生不是找不着工作，是找不到他想要的工作。那个很多公司都请人啊，1000块钱500块钱底薪，销售岗位你要不要去？不愿意去嘛。不愿意去为什么？因为我拿不到销售，因为这个公司就是个烂的，他的东西根本卖不掉的，他这所以500块钱底薪让你去面试，不完全是没有，是不愿意去。不愿意去的原因是这根本就垃圾岗位。那好的岗位就是外资提供的，外资流出，这岗位就流失了呀。观点：我觉得中国经济下行不可能减缓，只会恶性循环。一，引导民众对西方的敌对情绪，从互联网平台可以看出来，只能说坏不能说好。二，廉价劳动力导致低价竞争，冲击到外部本土产业。三，外部无增长，内部消费乏力。四，从官员到平民人人自危，大到官员站队，小到农民打井砍树。中国经济基本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有人在游泳，在水里游泳。那这游泳你就如果穿，你带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衣，甚至背上了这个氧气瓶，那你在海里游泳，你很安全，因为你有这些条件。所以很多经济体它为什么持续的发展，就是又有游泳圈又有氧气瓶。那现在中国游泳，中国经济就像一个游泳的人，上面背着两个大秤砣，一个秤砣就房地产再往下沉，另外一个秤砣就是地方债、政府债务再往下沉。这两个巨大的秤砣压在身上，它在游泳，所以它会往下沉的原因就是这两个秤砣。这两个秤砣都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这个光鲜亮丽的原因。房地产啊，这个炒到天上去啊，这个经济就很亮丽，经济数据很亮丽，搞了很多基建，借了很多钱，借了无限制的钱，结果就搞了很多的基建啊，这个城市建设美轮美奂。但是呢，债就欠下了，这两头现在就变成了，原来是个蒸蒸日上的托举的力量，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往下沉的力量。那你说中国经济会怎么样？然后加上老龄化，再加上跟西方关系翻脸，中国卖东西卖货给别人，跟买家翻脸，你这不愚蠢吗？这头跟买家翻脸，这头跟这个老龄化，计划生育带来的老龄化，这些因素全部都是秤砣压在身上，你去游泳，你不就往下沉了？那其他的都是现象，体现出来的现象。你比如说，我们讲通缩，通缩是什么？通缩是因为大家买了房子。买了房子呢，你就供楼啊，供楼呢，你原来10000块钱的工资，你现在8000块钱拿去供楼，8000块你剩下2000块钱，你有钱，你只能够吃饭，你没有钱去消费，大 大家都没有钱消费，那不就消费下降，消费下降的物价就下跌。通缩的原因就是消费下降，消费能力不足，通缩，这是现象。那在这个现象之下就会有很多的后果，餐厅倒闭啊，商店倒闭啊，这些各种消费，你人口下降，医院倒闭啊，都在倒闭啊，这就是结果。它不是原因，它是结果。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